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报时光机的派翠克。礼拜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介绍了萨莉亚这个品牌哦。那当时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就特别的上网找了一下，不管是萨莉亚的故事，或者是创办人郑元太彦啊，他的一些生长背景等等，我就找到说，他在2013年的时候有出过一本书，叫做中文翻译啦，叫做《这样的餐饮店，顾客都会每天上门》。2013年到现在已经是10年前的书了。可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观念还不错，那我就当作是一个阅读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观念，不只是经营餐饮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创业家，或者是你像我们是 podcaster， 对于自己的产品有想要让它更进步，它很多观念是可以互相通用的。那我这边就举例3点啊，那其实在 IG 跟 FB 我都把它稍微的整理成懒人包了，不过在 podcast 里面就可以讲的比较碎嘛，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是他有讲到关于这个餐点开发的这个思路，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其实这个讲法是比较套用在餐饮店啊，但是他在书中其实提到的是叫我们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来诠释事物。白话一点的讲法就是说，不要只思考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该换个角度来想说，为什么我会这样想。那除了我在社群上面分享的例子他提到说他把餐点的食材逐一列出，然后找出来这个客人最爱点的哪些食材，然后再去改善这些食材的品质。他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这是以餐点的角度出发。另外其实还有关于这个大家很常听到嘛，在新闻很常会看到有些业者会说因为现在景气不好，所有的餐饮业的业绩下滑，或者是因为我开店的地方就很差，所以我整个的业绩拉不上来。他里面就有提到说，生意不好是因为地点不佳这件事情，转念想一下，我是否会将地点不佳视为是生意不好的借口，有点算是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那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呢，他也建议说，那你可以去视察看看，跟你在相同地点，但是这个人潮源源不绝的店家，他们是怎么样做到的，从中呢去做一些观察跟假设，然后去验证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这样的话总比那边一直感叹说地点不好就是业绩不好的主因来得更有成长的动力啦。这是他讲到的第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餐饮店嘛，像我们 podcaster 也会有时候陷入自己的节目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怎样怎样的一个窠臼。可是如果你去参考搞不好跟你同性质的，他为什么可以在排名这么前面，他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那有一些东西或许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模仿的，把这些优点内化成自己制作节目上的一个方向，或许你的排名也有机会可以超越它也说不定。好，这是以 podcaster 的角度。那我觉得投资也是类似的概念啊，因为我曾经有一度就是因为我朋友是读财经系啊，或者是股票相关的科系，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投资这么强，那是因为他之前读这个科系。不过当我一直在那边纠结说因为我没有念的那个相关的科系，所以我投资绝对不如他，不如换个角度来想，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念了财经系他的投资就一定更好。也许我可以去请教他在选股上面的想法，也许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搞不好比他更适合投资，你会发现只要我用对方法了，我的投资技巧搞不好比他更厉害，是不是？所以比起你一直在那边纠结说我不是财经所以我投资不会强，这样的观念对于自己成长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我觉得郑元太彦讲到的这个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来诠释事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地球不是绕着我们转的嘛，很多事情其实还是要虚心受教，你才能够把这些领悟到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动能啦。 OK， 这是第一个他成功经营的秘诀，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他在食材品质跟成本当中他会永远选择品质这件事情郑元太彦在书中里面提到说常常会有一些业主 他为了一点价差就拼命的去杀价，可能100块被他杀到剩80块70块，赚了这二三十块的价差，郑元太院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浪费时间，与其这样子去杀价竞争，不如去思考怎么样去维护他的食材品质。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蛮好，就是说把花在杀价成本上面的功夫拿来思考如何削减占比最高的人事成本，会更具生产性哦。那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酷的，是它的食材是从世界各地的原产地购买的，他都会去探寻这些食材当中最便宜的厂商进行合作，不过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一定要定一个所谓的食材品质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食材的品质没有达到萨利亚的要求，那基本上他们就会断绝合作关系。简单来讲，他以品质为最优先的考量，我管你成本多低多高，只要你符合这个最低品质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继续合作。那里面就提到包含像是肉类的食材啊，会考虑到色泽香味或者是精肉的比例等等的，那蔬菜就会考虑到颜色，然后采收时期保存的温度等等。他之所以这么样的重视食材的品质，是因为郑元太彦认为餐点风味的好坏有 80% 都取决于食材哦，所以把食材控管得好，基本上这个料理就已经成功八成了啦。而且拿品质来当作底线非常好，就是说如果顾客今天在餐点的价格没有任何变化之下，反而觉得这个餐点的味道走中的话，那搞不好他这一次吃完他就不会再来了。那如果让你省到了这个成本，那又如何？你失去了一个顾客嘛。这就是郑元太彦为什么这么坚持食材品质的原因哦。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错误当中学习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都很实用，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人第一次创业就一步登天嘛，或者是永远走在对的路上。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真的讲得很好，他说不需要达到100%的完美结果，当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时，一条是往正确的方向，另一条往错误的方向，只要有51%的力气是花在正确的方向上，就仍然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踏实前进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比较保守，像我一样，就是会害怕错误，然后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但郑元太彦觉得说，你如果不去尝试，你怎么知道哪个是错误的？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确立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你就把你的更多的心力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就好，至少你尝试过了嘛。因为你不尝试，你永远在原点，你哪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看完这本书呢，我就觉得啊，这个 podcast 应该要做一些不同的转变，哎，也是多方的尝试嘛。像我之前有做那个时代杂志的100张照片的系列，哎，那两集推出来那个点阅率之惨啊，所以后来觉得还算了，可能大家比较不喜欢这种比较短篇然后音效比较多的内容，但至少我尝试过了嘛，知道这一条是个错误的道路，那我就把它原本的心力全部拿回来到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向去前进。好了，以上就是三点这个书中提到的一些成功秘诀跟心法跟大家分享。其实他那本书真的是薄薄一本，可是我觉得每一个篇章提到的内容都蛮实用也蛮实际的。而且里面很有趣的是，郑元太彦会一直用萨利亚的某一道料理来做举例，让我觉得说哇，这道料理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尝试一下。这道料理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米兰肉酱焗烤饭。他一直说哦，这是他们店内的人气餐点，他们的热门餐点，然后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啊，食材的这个数据的佐证啊，用了一个很科学的方法把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不过我上一次去萨利亚吃饭的时候我是没有点啦，或许我真的哪天应该要尝试一下。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餐饮业者，你想要经营自己的餐厅，想要创立自己的品牌，甚至你是一个创作者，我觉得这书里面有蛮多观念都蛮值得参考的。虽然它是10年前的书，不过很多的思考脉络还是值得我们的学习哦。大家可以去图书馆把这本书借来看看，当作是一个休闲娱乐，因为它其实很短很薄一本啦，我觉得如果你认真一个下午应该就看完了。另外就是萨利亚这集推出来之后呢，已经收到3-4个听众跟我说，派赛克你敢不敢吃田螺哦？告诉你，萨利亚的田螺超好吃，一定要试试看。我已经想好下次去萨利亚要点什么，8寸玛格丽特披萨、米兰肉酱焗烤饭，还有那个烤田螺，尝试看看。也感谢大家的推荐啦。 好了，这一集到这边，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